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要感谢主，特别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透过一个美好时间来敬拜，也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的姐妹美秀姐妹，让她在主的恩典当中能够度过这次的手术。我们再来看我们早上的经文之前的那段，就是创世纪的十二章，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找到大家请看着这段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用起的方式，因为九节不短了、我起大家印，然后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九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好，圣经读到这里，我们重新多一次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时时刻刻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来仰望你。我们恳求主你多一次恩待我们，我们特别围着众弟兄姐妹们，在来临的六月份很多许多活动，围着要出国旅行的，要去探亲的，我们都把他们交托主，让我们仍然在无论是到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够有主的同在，让我们也所到的地点求主赐给我们在那里有平安，在治安上主特别怜悯保守。特别是我们六月份到巴旦岛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最近的印尼局势，我们都交托主，知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有主的同在，我们不但是在那里能够为主做美见证，也透过主的信息我们得帮助。我们今早上多一次翻到圣经里头来思想你的信息，你的话语。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生平，他过去所走的道路，成为我们要学习的榜样；他走错的道路，成为我们间接的功课。求主你赐福一下时间，恩待你的仆人，让他有主的智慧聪明。在早上信息当中，我们能够在台上传讲信息的，你恩高他，用大能手托住他，能够在传讲时候有主的恩高，也跟我们众弟兄姐妹同感，因为赐我们悟性了解主真理信息的圣灵，让我们靠着圣灵引导我们讲的，我们听的，我们学习的，我们都在早上的信息当中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然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亚伯兰的这个三个心，就是他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啊，有决心，有信心，有爱心，这些都是非常容易记，也是基本上他从一开始被神拣选的时候要属灵功课。那今天早上我们在读创世纪的十二章的后面部分，我们看到 读了圣经你就明白，特别是讲到他的负面的东西或是软弱的地方，所以圣经当中有正面的值得我们效法的，当然有这些有错误的，就是成为我们的借鉴，给我们被提醒啊。我们特别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在2015年10月8号的时候呢，在这个四川成都那边一个小学附近那边，因为那个在修那个铁路等等的事情呢就做了一些修改，所以他们的问题呢就造成这些孩子上学呢就成为一些影响，所以他们就封住让可以说就是要绕道而走。但是如果他们到学校的话，如果要绕道的话是非常远，他们就在这个铁路旁的那个闸门所修的闸门呢这些人就拆了那个篱笆，或者是这些闸门呢就通过，虽然那边有告示牌做严禁通行，虽然觉得很不安全，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要冲过马路。那么有些被记者去访问的时候呢就问你看他们在火车在后面的时候，他们都要一意的孤行，不把那个告示牌呢当作一回事情，所以他们都在火车来的时候都越过马路等等。所以当这个记者呢2015年这个记者去访问的时候呢，问了这些家长带孩子越过这个火车路这铁路的这些人的时候，他们都不当回事情，反正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陷阱。那么据说就是有人有两次的一个人就被撞死，一个行动不方便的因着提得很重的东西呢就在这个四川这个地方这个成都的地方呢就被火车撞死的所以这个就是一意孤行的结果，就是你看到吗，那牌子禁止通行，当他们把这个招牌当作不当一回事情时候呢，他就会偏走了，就会把生命赔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这个例子。那当我们看到我们所读的经文的时候呢，亚伯兰自己本身呢他就是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呢，也好像这些过火车路过铁路这些人呢，他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呢就失败了。我们读无论是在新约之好或者是旧约的时候，很多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亚伯兰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非常美好的榜样，特别是在你讲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亚伯兰信心有行为，然后在罗马书也好多次提到他，耶稣基督也把亚伯拉罕当作一个例子来讲。所以亚伯兰的人生呢是经过很多的经历才能够成长的。所以我上个礼拜所讲，我们要读要看这些韩剧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看最后，就是我个人去看最后才知道背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亚伯兰是几千年的人物的时候，他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读了知道他的成功，知道失败，我们都知道他的结局都是怎么样的。但是既然有这样子的话呢，说呢上帝把这些人物放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亚伯兰他的成功，他有信心有爱心有决心，很肯奉献，特别把孩子献上顺服。所以当上帝跟他说，在刚才所读的第一节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的时候呢，他从一个拜偶像的时候呢又来到哈兰之后呢，然后45岁的时候呢就跟他的太太还有侄儿呢，因为父亲在那边去世以后呢，才离开哈兰或者是离开乌尔呢到迦南地住下来。我们看到他圣经不是在第八节结束，在第九节的时候你看那件事情，后来亚伯兰又渐渐的迁往南地，渐渐的迁往南地是他的一道失败的一个开始。当然往后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其他方面的一些软弱一失败， 所以我们看到他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他就失败下来，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就离开神要他所走的路。那在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呢，亚伯兰是我们值得效法值得被提醒的，因为亚伯兰就是讲信心之父，也是讲信仰的事情。那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仰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属灵生命的，不管你是很年轻的时候信主，或者你从小就是在信主家庭长大的，或者是我们常说你是半途出家，或者很年纪很大的信主的，那这些都是关乎我们永恒，我们有一天要见主面的时候，那是永恒的，我们不可以轻看或小看的事情。所以这是永恒的事情，是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事情。当然我们每一天要面对外面生活，我们为什么是谈永恒呢？啊，这些都像我们每一天所遇到的问题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呢当你安静下来，当你越看到旁边的人他们的遭遇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信仰的可贵的时候，你从信仰从信靠这上帝，你真的经历到救赎的平安的时候呢，那就是生命，那就是永恒的事情。所以这那就是信仰问题，是跟我们非常切身关系的。那我们常常做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那这是老生常谈，我们常常在台上所讲，我们也用同样的话去鼓励人。我们属灵生命呢是不可轻看的，所以亚伯拉罕的问题呢就摆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我们要认识的，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仍然好像亚伯拉罕所面对问题，我们仍然有软弱。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软弱的。当然后面部分来说他要夸上帝的恩典，因为夸自己软弱，因为上帝恩典在软弱的身上才显得出来。但是我们先要看看我们的软弱，我们在面对这个世代的时候呢有许多的问题软弱。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某些事情，但是我们做不来，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挑战我们克服，因为做软弱我们就做不出来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属人生命的征战，这些都是做基督徒在所面对的问题，甚至我们自己本身也因着某一些的软弱某一些的失败我们就陷进头，我们也自己本身也遭受到我们失败所带来的苦果或者是下场。那这些我们当怎么样呢？因为魔鬼撒旦是如此的猖獗如此的厉害，我们是任何事情不做吗？特别是环境出现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不是我们自己本身都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保守我们自己，我们要保守我们心，因为生的果效都求心化出，我们要做好那个环境的外面的人世界这等等的出现，你是不能够预知的，或者你自己不能够控制的。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你怎么样呢？好像亚伯拉罕，你看圣经在十节说那地遭遇饥荒而饥荒甚大，所以这问题出现，神告诉他到迦南地去，但是迦南地出现的问题是什么？饥荒，不是单单简单的饥荒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是旱灾还是蝗灾啊，总之就是那边饥荒甚大。所以圣经我们之前看到了亚伯兰75岁离开的时候呢，除了撒拉或撒莱还有罗德之外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在第五节说所得的人口，他是一个族长或者一个大家庭，他所带的人不是他们两个而已，还有其他的人，他们要吃饭的，你要照顾他们，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有牲口啊，那牲畜要吃的，饥荒出现了怎么样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家庭，我们身边的人要照顾，那这些也就是我们人生挑战。那亚伯拉罕在这个饥荒，我们可以说是上帝的考验，上帝透过他的饥荒的考验呢来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如何刚强，如何克服呢？但是我们看到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他失败了，因为他跌下了陷阱，跌下了陷阱。那早上我们就从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或者刚才补充所读的十二章的一到九节的经文呢，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亚伯兰他下埃及呢，下埃及呢，你看第十节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那下埃及当然是埃及是在下边嘛，因为迦南地比较高，不过下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在灵性上，在生命上，在属人地步呢，就是处于下风了。我们从里头来看看这个他的经历，他的过去的这事情呢，成为我们要学习功课。就亚伯兰下埃及的失败，成为我们的一个属灵功课。当然我也用三个心来学习了，比较帮助弟兄姐妹一同来，可能是这个用的词不贴切，不过呢我们可以从来思想，虽然是失败，但是用三个心呢，可以给我们一个帮助弟兄们比较好来记住。那这三颗心是什么陷阱呢？我们一样一样来看。第一个亚伯兰的软弱失败，就是他的灰心，他对神的灰心，忘记信实的上帝的供应。亚伯拉罕他出现的问题就是对神灰心，忘记神是信实的，因为神跟他讲，告诉他要赐福给他，但是呢他怎么样呢？他却短暂的。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就是离开的时候呢，神告诉他要赐福他后裔等等，我们所读经文告诉我们呢，他在乎不在乎天长地久。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不安于耶和华所赐福给他的应许之地。你看到吗？他下埃及，他目的只是在埃及暂居。埃及对亚伯兰来说呢，可以说是按照他的智慧，他的聪明呢，他在乌尔长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可以说是巴比伦，如果讲巴比伦文明早期文明的古国呢，有中国，还有甚至印度或者是埃及，你读的这些早期的教科书呢，巴比伦呢，还有这个埃及，那么那时候可以说就是巴比伦，就加勒底乌尔地方是跟埃及的文明是齐名的，是同时候的。所以他必然知道，他在乌尔的时候必然知道啊，75岁之前的时候呢，他必然知道有一个埃及的地方，而且是非常文明的。我们看到那时候埃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在往后的这些经文，无论是雅各的经历也好，或者亚伯兰第二次经历，包括约瑟的经历都好啊，他们都是下到埃及他们才过好的日子。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因为那边有一条尼罗河，尼罗河每次水泛滥的时候呢，他就那些把很好的这些养分呢就浇灌的旁边的这些农作物，所以农作物就茂盛的时候呢，当时候农耕时代牧羊时代的时候呢，他们都从这个尼罗河的这个河水那边所带来的这些好处呢，得到非常丰厚的这些收入。所以看到当那时候这样的时候，有雨水的时候，有春天，有各方面农作物茂盛的时候呢，埃及是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他不走回乌尔去，但是他怎么样呢？他下到埃及去，当然他的心目中就是暂居，短暂的居住，他不在乎天长地久，那么只是去埃及暂居而已。你看到吗？饥荒的考验，圣经跟我们说，那饥荒甚大的时候呢，考验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对神给他的约呢也忘记了。第七节告诉我们呢，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后裔不是亚伯兰的，是他将来的后裔。但是那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撒拉或者撒来呢都没有生孩子，怎么样讲后裔呢？那这些都是好像看不到的，我们类似说是空中楼阁啊，看不到的这些，这是短暂的。面对的缺乏怎么样呢？后裔是永久的事情，那现在眼前的问题出现了怎么样呢？ 我在说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带着他的很多的家里的人，不单单是撒拉和这个罗德这两个人，还有其他的成员。所以面对的饥荒的挑战的时候呢，你看到他就把怎么呢，神给他应许啊，他说把这些赐给你后裔，这是个应许，是信实的神的应许，他给忘记了，而且是不守约。所以他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对神灰心的。那起初神叫他的时候，他离开真的是带着信心决心，那这一刻饥荒来了，考验来了，他就怎么样呢，他就陷入这陷阱了。所以当我们看到曾经拥有呢，那林子祥早期很久的一个广告，不在乎天长地久，就在乎曾经拥有，好像这个广告，手表广告。曾经拥有其实是个陷阱。我们看到埃及对这个亚伯兰来说呢，他作为一个带领人，一个家长，带着太太跟侄儿还有整批的人下到埃及的时候呢，他想暂时居住。暂时居住的时候呢，他就对他来说呢，他忘记了埃及是一个有吸引力有魔力的，会把他拖在那里的，他完全没有想象到的。所以当这个感觉到暂时的时候呢，暂时一下子没有关系，那这些常常成为我们基督徒把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忘记的。所以当我们在特别是劝勉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在一些事情做些问题是目前来说短暂来说这一刻的时候呢，有权宜之计来说是好的，但是你稍微去看到可能长远来说是跟神的应许神的教导是相违背的，有冲突的时候呢，你是怎么看呢？其实这个就是陷阱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贪图一下子的好处的时候呢，可能对我们一生人呢，会带来很多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的祸害，或者是一些后遗症。所以就好像一个例子讲，一把刀，一把剑，非常锋利的剑，如果一滴水掉在那个刀剑上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马上用布把它抹开呢，抹掉那水的时候呢，你放下去的时候，渐渐那个水呢留在那个刀或者剑身上的时候呢，这个剑呢就生锈了，非常锋利的剑过了几个礼拜就变成坏了，不能使用的。那弟兄姐妹，刀剑为什么会生锈呢？因为当时候弄到水的时候呢，没有马上把它处理，就出问题的。那这些人我们看到，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一垃圾一些问题，我们不把它处理的时候呢，你看见多下子不久就蟑螂甚至壁虎来的。那这些我们做家庭负责的，我们都知道，这些如果不马上去处理的时候呢，我们说不要紧了，一下子，那就带了很多很多的后遗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人生来说，其实我们常常要每一天看上帝怎么带，就是我们走这条道路。刚才我们所唱诗歌，就是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跟随上帝的时候呢，要往着永远的道路。可能现阶段我们遇到的问题呢，现阶段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担心，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上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说哎呀反正年轻不要紧啊，以后才打算，但是年轻你一些罪一些问题你不对付的话呢，你贪图现在短暂的时候呢，到时候岁月不留人的时候呢，你怎么去看呢？所以每一天每一日呢，你要到靠着主的恩典，是困难的，是挑战的，我们都不要看得很轻，因为这些都是要仰望上帝而行的。然后求主帮助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生呢，不像世上的人，他们这个宗教这个信仰，那个神不灵，我拜这个神，那这神又换来换去，但是我们上帝是我们信靠永久对象，当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不是上帝不灵啊， 所以不临出门所说的是神给我们所经历一些挑战，好像亚伯兰遇到饥荒的时候呢，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个年日呢，我们都要靠上帝而过。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亚伯兰值得我们见解的问题，就是他对神灰心，忘记这个信实神给他的应许，我们要从中来被提醒。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他在里头又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整个过程当中呢，又是提到他忘记神的恩典，就是他没有祷告，放弃对神的坚持。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在第八节他筑坛，然后在前面那件经文也讲到他筑坛，筑坛是什么目的呢？筑坛就是要求问耶和华，或者是向上帝感恩，所以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靠耶和华的名，就是寻求上帝。但是我们看见第十节他下埃及的时候呢，圣经面告诉我们他求问上帝，反正后来的时候呢，神去责备去管教这个法老王说呢，那么才看到亚伯兰被提醒起来。所以他跟神，他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他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他渐渐，第九节说渐渐往南地的时候呢，他越靠近埃及的时候呢，他就忘记神的，忘记神的信实。忘记神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求问上帝，因为神给他应许说要把地赐给他，他把这个最大的应许给忘记了，没有时时刻刻来去想到上帝。所以遇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其实耶和华就是当时呼召他是最大的依靠。可以说他在哈兰停留的时候呢，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呢，他是跟神很亲近的。但是到这一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他对神没有再坚持了。所以一到饥荒来的时候呢，好像这事情神没有需要问需要去问神神的意见，或者是寻求神的旨意。那弟兄姐妹，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被提醒的。我们什么时候影响我们对神的应许、对神的信实产生灰心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常常跌入自以为的圈套。那曾经有一个弟兄说，他说我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祷告，我只为别人祷告啊，就这样的一个弟兄。这是在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他讲，当然他是效法那个圣法兰西斯这样做，少为自己祷告，多为别人祷告。而这弟兄就拒绝了这句话，说就是我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祷告，可能说就是别人为他祷告，我只需要为别人祷告。那其实就跌入什么呢？自以为意，我很好很行，或者就是好像耶稣所责备的法利赛人那样子。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在第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法利赛人跟税吏祷告，他说我样样都行，怎样怎样，不像这个税吏，变成自以为意，只是为自己在神面前炫耀。当亚伯兰的情况其实就这样子，我可以了，我今真的是我放下无我这个拜偶像地方，我带着家人都顺服神的旨意，那接下来日子呢就是不需要再求神的。但是当饥荒来说呢，他真的把神给忘记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这里我们学习子民功课，就是我们不要把神的旨意、把神的信实给我们恩典给忘记，就是我们时常的带着信心寻求神。所以当饥荒来临的时候，这个属灵的饥荒不是好像亚伯兰真的所谓饥荒，我们生活面对生活的挑战，吃饭的问题，饥荒对亚伯兰说是吃饭的问题。吃饭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工作了，我们收入啊，我们面对我们的失业的问题啊，那这些都是属灵的饥荒。我们要靠着主恩典呢，信心仰望上帝。那神怎么样从里头来指示我们呢？主亚伯兰这方面他忘记神，他这位神是信实的，他也没有去寻求神，造成有这样的结果，这是我们看到的，要被提醒。所以我们要学习或者被提醒说，不要有亚伯兰对神的信实的灰心， 第二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对他自己，怎么自己呢？就是他分心，刚才是灰心，枉费自己蒙神选召的这个职分。你看到吗？他那时候饥荒来临的时候呢，怎么呢？他焦急中迷失了神给他方向，他在方向出现了问题。因为神只是告诉他迦南地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渐渐往南，再往南，再往南的话，就看到埃及了，就到埃及去了。所以在神呼召他去的地方，就是要出乌尔进迦南，或是出乌尔进南地，出乌尔进埃及，就是迦南地。亚伯兰带着他的太太，甚至以后呢，他的家人呢，就到了埃及的地方。所以他本身就是忘记，或者是神给他的方向，我们说就是他迷失的，就分心啊，三心两意啊，没有目标。到了饥荒出现的时候呢，目标就模糊了。而且我们看到他是怎么呢？他要走在神的前头。常常我们读亚伯兰的经历当中，有一个人是走在神的前头，是效法亚伯兰的，或者是学坏，就是他太太啊，撒拉，以后造成一个后遗症，就是他替亚伯兰娶一个啊下甲。就常常有人用这句话呢，你去看圣经中的人呢，走在神前头的就是这个撒拉。亚伯兰自己走在神前头，就是我们知道他不寻求神，那么神给他方向他不去，他就走在神的面前。南地不是迦南地啊，南地不是马来话南地啊，就是南方的地方呢，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但是他偏偏去的。所以不耐烦的时候呢，会造成呢迷失方向。这个打错，就是我们会迷失方向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被提醒，我们不要迷失方向，我们等候神来指示我们的方向。因为我们等候神指方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清楚了。那么我们再看他在分心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呢？他害怕当中，他把神给他使命呢忘记了。首先是方向，第二是使命，或者是他的职分托付。因为神告诉他什么呢？要成为大国，叫你们为大。所以他就才说，大国是什么呢？整个小小的迦南地怎么成为大国呢？对他来说呢，不可能。叫你们为大，虽然他的名字那时候叫亚伯兰，后来神改名叫他叫亚伯拉罕。那这个名字对他来说，那一刻呢，我吃的是问题啊，我要照顾这些人的时候呢，这些使命呢，算了吧。要怎么样去指这个地方大国啊？将来事情，我的名有什么用？我到了埃及的时候，能看我的名吗？万一把我杀了怎么样？所以这些都是他所面对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国的时候呢，是从一个家族啊，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后来以色列就成为国家，这是将来事情。但神就跟他这样讲。我们甚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从这个国度出来啊，听到吗？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有后裔，有这个以斯玛利，有这个以色列，都从那边出来。你看到吗？这是将来的事情。那这一刻出现问题，这使命对他来说呢是无关紧要的，他完全把这事情呢丢在一边的。所以他害怕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用今天的形容的话，当旁边的人来找吃的时候啊，老板啊，因为他家族大嘛，老大，我们的米缸的米啊少了，你看我们的羊又瘦了，那么早上起来喝牛奶说呢，本来是一瓶的，现在半杯都没有了，因为饥荒嘛。有这些摆在眼前时候呢，就造成他灰心的，或者是他把整个使命给忘记的，所以他就是错乱的，就分心的。你看到后来在 在十二章的后面部分，十二节到十三节的时候，你看到吗？他到了埃及之后呢，不是因着在埃及的时候呢，他能够亨通啊，离开乌尔，离开迦南地，就会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吗？到了埃及是这样子吗？你看见吗？他还担心说，埃及人因着他的太太，甚至讲容貌俊美的萨拉会杀我，然后呢，他要骗话讲出来，才能够存活。你看见他的软弱出现的时候呢，担心埃及人杀他。他那时候出来埃及，出来这个乌尔的时候，那个雄心壮志去了哪里呢？我在说上个礼拜所讲的，他爸爸可能是拜偶像的环境啊，侍奉大河那边的偶像的。那时候真的是他信誓旦旦要出去，不管怎么样。但是到了饥荒出现，然后跑到埃及的时候呢，却生命遇到挑战的时候呢，他就害怕了。那弟兄姐妹，这里就我们看到一个特别要被提醒的，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胆怯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对使命的偏离。真的，胆怯的时候呢，你的使命就会偏离。打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圣经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那这些门徒是耶稣所训练出来的。耶稣被卖的时候呢，或是在克西马尼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些门徒啊，都走到光，只看到一个约翰远远的跟住耶稣。他们的目的是被耶稣训练去把主的福音广传嘛？你看到吗？耶稣训练他们两个出去传福音，甚至他们给神耶稣基督给他恩赐去医病赶鬼等等，就要把主的福音广传的神的使命摆在身上。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再重新提起这个你们要往普天下去的时候呢？是重新建立他们信心，因为之前他们把使命给偏离的。为什么使命偏离呢？因为他们胆怯，因为他们的主耶稣怎么呢？上十字架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胆怯会造成我们偏离。什么叫胆怯呢？或者是害怕呢？或者是担心呢？那很多时候在做基督徒侍奉道路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面对一些恐慌，面对一些我们说的前面蒙蒙看不见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做基督徒最基本的使命给忘记的，或者是放弃的。真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信靠主的时候呢，我们害怕人的话，害怕自己家人给我们一些不好的反应，我们就把传福音的使命给忘记了。那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因为我们害怕。那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人生在世上的时候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害怕的，有东西值得可怕的，但是那杀身体不杀灵魂的，我们才要怎么呢？要被提醒啊！我们人生在世上，上帝从来没有亏待我们的。我们在侍奉道路的时候呢，不需要说马上有一些安全感，那就认为就够了。那时候我们走这条道路，侍奉道路，信靠主的道路呢，很多很多我们想不到让我们害怕事情的。为什么常常说一些基督徒他是属灵的勇士？为什么说一些基督徒的勇敢呢？那这勇敢是不是因为福音缘故呢？被杀呢？被迫害呢？也不是，因为他在信仰上能够站得稳，因为他把使命完成。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他讲了，他就是当跑路跑进了，他是一个勇敢面对死亡的人。当然我们不是讲了他这样远，如果我们今天神让我们传福音，神让我们做基督徒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呢，我能不能在我们自己本身所处的环境当中为我们的信仰呢来做美好见证呢？那这是我们要被提醒的。我们不能够对神这方面有什么猜疑。那早期呢，曾经有一个故事，在几个世纪以前呢，伦敦呢发生一个饥荒，非常大的饥荒，或者瘟疫了，瘟疫啊。 那么在伦敦发生瘟疫，很多人从伦敦就跑去乡下，因为整个大城市瘟疫的话呢，他们就跑了。那么有一个牧师呢，他看到大家跑，他也要跑啊，在教会里面他就跑出来了，他准备跑到乡下。那么这个牧师呢，就吩咐他的仆人，一个黑人仆人呢，帮他整理行李，而且雇了一个马车呢，要从这个面对瘟疫的这个伦敦呢，跑到伦敦以外的乡下去，来避过这个瘟疫。那这人之常情。那么这个马车的车夫就问这个黑人仆人：“哎，你的主人是个牧师，难道也怕死吗？”啊，这句话呢，你懂黑人仆人怎么回答？他说：“我想我的主人的主人呐、啊，我的主人就是这个牧师的主人，是上帝啊，可能住在乡下啊，所以要跑去乡下。”所以这个牧师就在旁边听到他仆人跟那个马夫这样讲的话的时候呢，马上在神面前去祷告，就逗留在那边，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既然你伦敦遇见瘟疫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靠神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简单例子被我们提醒，那神不是住在乡下，神不是住在我们以为那地方，神在这边，神不在这边。但困难的时候呢，神是更在我们身边的。所以我们常常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信心呢，重新立定神给我们使命，不至于因着这缘故呢，我们就偏离的、分心的。那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从里头再学一个属灵功课，就是对人方面，我刚开始说是他对上帝，然后对自己，然后对人呢，怎么呢？私心、灰心，导致他怎么呢？不再信任神了，分心呢，他就被他的方向啊和使命给忘记了。那么现在对人对谁呢？他就不顾这两个人的利益啊。其实有更多的人可以思想，不过他的私心呢，就是自私的心，只顾自己，到底是谁呢？人他明哲保身，保身怎变成撒拉被出卖？他把撒拉出卖的，为什么呢？在圣经刚才读经文，就是他担心埃及人会对付他了，因为到了埃及的时候呢，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这个埃及人会因着容貌俊美啊，为什么不用容貌俊美？因为容貌俊美也形容大卫哈、啊，长得很漂亮啊。那有些解经家就多讲话了哈、啊，多讲话啊。这是你们听就好说，撒拉没有生过孩子，65岁啊，啊，应该是很漂亮的啊。但是有些作者这样来，可以说是半带讽刺的形容啊，所以真的是很漂亮。后来圣经也告诉我们，埃及人也看到她很漂亮。所以这样的缘故呢，不漂亮没有事情了、啊、漂亮了就亚伯兰的头就被砍了，你看到吗？他就怎么呢？他就讲骗话，半个谎言呢、啊、半个谎言什么呢？因为撒拉其实是他表妹啊、哦、半个啊、也不是说他没有亲戚关系，因为当时初期早期的时候呢都是近亲可以结婚的，所以问这个盖人太太是谁呢？盖人太太就是他妹妹吧。但是不是像现在啊这个血统问题，不过呢那时候就是他妻子讲妻子嘛，为什么他讲妹子呢？这个就是说半个谎言，半个谎言。所以撒拉是非常漂亮，那埃及人可能就是垂涎他的美色，以后呢就会怎么样的对付他。他为了什么生命的存活呢？因着就把太太给出卖的。甚至在香港一篇文章啊，他讲到圣经里头讲到一些色情的东西啊，他讲啊，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是强奸犯，谁呢？就是大卫。那圣经当中有一个人拉皮条啊，拉皮条就是我们外面讲龟公啊，谁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啊，把太太介绍给人家。这当然是一些有人用不好的字语来形容，不过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要不然真的做这个事情呢，把太太呢 介绍或者是让给埃及，为了怎么样要保住性命。那果然呢，埃及人就真的是给他好处的。你想做一个太太，做个萨拉，她跟丈夫啊同什么一同离开的乌尔呢，然后呢服侍这个家公啊，到了家公死以后呢又跟丈夫走，一心一意啊，嫁鸡随鸡嫁狗嫁狗随狗啊，跟到你来到埃及地方，你竟然把我这样的对付我。你看这个如果做沙拉，你看那么真的是心碎的啊，心碎的，这么信任你的一个妻子啊，竟然落到这种下场，而且说要他讲骗话。所以最后怎么样呢？在圣经在第十二章的十八节到第九节呢，神就责备法老。那所以三个什么啊？三个什么？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完完全羞辱这个亚伯兰的。整个一个非常不错光荣跟荣耀的神应许他要成为大国大民的人，离开堂堂皇皇离开这个乌尔到迦南地，拿到埃及的时候竟然可以说我们说就是什么呢，什么福到平什么什么福到平阳被遣妻啊，龙灯潜水遭侠戏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真的是一派涂地啊。所以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是只顾自己，只顾自己，没有顾到他的太太的问题的时候呢，你造成的结果是这样子，私心。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属灵功课，我们读腓立比书常常去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他人的事情，这是很被提醒的。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呢，灾难来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先想到自己，就想到自己，不要顾别人的事情。我们遇到问题，我们都是想到自己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少爱自己，多爱别人的时候呢，就刚才我们所唱那首诗歌呢，彼得前书四章八节呢，最要紧是彼此切实相爱。所以遇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更要常常被提醒说，我们要同心同行啊，彼此同舟共济，彼此扶持。那教会里头，这是我们当学习的。所以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些不和睦、一些问题，在家庭也好，在教会里头，都是这个私心出的问题的。我们不是说像亚伯兰出卖撒拉这样子，可能在某些情况当中，就是为了顾自己而把别人的事情罔顾啊，这被提醒的。那除此之外呢，他对撒拉另外一个人物呢，就是他对这个法老王。当然法老，我们说我们带着一个眼光来看，就是埃及这法老都是坏的啊。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其实法老并没有所说是那样坏，但不是说没有所说的坏他就应该承受这个所谓的审判吗？不是。你看他用小人之心去堕法老之夫，就是说他去猜疑他。你看呢，他想埃及人必然会杀他，当然按照他的观念，他研究，他在乌尔的时候，在迦南的时候都知道埃及可能埃及人很坏，可能真的这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法老其实是道格怎么呢，高尚的正隐然的，他就没有真的去神审判他，神责备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呢？在第二十节说把所有的礼物带给他，你走吧。当撒拉的事情真相说出来的时候呢，有解经家约瑟夫啊，圣经作者约瑟夫讲，可能是撒拉把真情实这个事情呢告诉法老，法老才知道。当然神审判过后的时候呢，神提醒他的时候呢，这个撒拉就把真相告诉法老。那法老怎么做呢？按照那情况，如果按照亚伯拉罕的猜测呢，当亚伯拉罕欺骗法老，你想法老怎么样？可能会杀掉他的。但是法老就没有做，神责备法老，神审判法老以后呢， 不是法老怕神，而是这个问题当中他可以做一些很缺德事情，很消极事情，就是把亚伯兰甚至全家都杀到完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看到这个谁呢，亚伯兰他是胡乱的猜测，对法老起疑心啊。像弟兄姐妹，就是亚伯兰的问题，他猜测他预算，但是预算不是他所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在起疑心当中呢，会叫对方呢，在旁边人造成伤害的。我们疑惑的时候呢，会成为我们灵性的绊脚石啊。一个人对上帝疑惑是信心问题，一个人对旁边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跑天路的有疑惑的话，有猜疑的话，有私心的话，对他的一些问题产生说呢，那个就是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的。那弟兄姐妹疑惑或者是猜疑呢，是我们常常导致我们灵性不成长的问题，是绊脚石的。一些教会一些弟兄姐妹因着某些事情人的闲言闲语就猜疑的时候呢，他们就被绊倒了。不管你绊倒人也好，或者是你被绊倒的话，总之呢就是带来负面的，里头就是什么呢，私心的作为。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刚才在前经文有讲到一句经文，就是说我们随时祷告呢就能够消除疑心的。真的真的，你看到吗，魔鬼撒旦就常常把猜疑把疑惑放在基督徒当中，让弟兄姐妹常常猜疑，因为撒旦就是欺骗人的嘛，撒旦就是要绊倒人的嘛。让人互相猜疑的话呢，就会造成彼此间绊倒。那么最关键的不是撒旦怎么样影响人，而是我们自己私心啊。如果你爱这个弟兄的话，如果你爱那个旁边的姐妹的话呢，用主的爱去爱的话呢，里头的这些疑惑啊猜疑都会被除去的。那疑惑都会存在的，好像施洗约翰他也怀疑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就把答案告诉他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在圣经当中许多的疑惑问题，我们还是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胜过。你把私心啊把自己个人的问题给处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的，那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早上就看到亚伯拉罕的软弱呢，我们被提醒我们对神呢不可以灰心。我们自己本身在走这道路的时候，我们要看这方向，我们要看我们的使命，这样我们才不会分心。还有呢，我们爱心存在的话呢，我们就不至于有出现的所谓自私之心的出现来影响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要求主翻转我们软弱的人生。亚伯拉罕他人生呢在后面部分神就重新翻转了。那这一刻呢，我们要被提醒，我们每个人很多事情是解决不了的，你就靠上帝来解决的。我们就求神改变我们内心，我们才能够翻转。所以在圣经当中亚伯兰是一个失败例子，但是呢其实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失败的路我们被提醒的。你看见圣经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一些成功者的例子，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失败者的见证。好像雅各如果没有在亚伯渡口的失败呢，他就不能够被成为以色列人。那约拿呢，他没有在鱼的肚子里面，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爱灵魂的先知啊。那约伯如果他没有倾家荡产的话呢，他就不能够亲眼看见上帝的。如果保罗在大马士路上他没有因为失败而下雨的话呢，他就不会成为外邦的使徒。彼得呢，没有三次不认主的失败的，他就不能够成为后来教会的柱石的。约翰如果没有在鲍摩海岛的失败呢，他就不能够写下启示录了。所以经历失败呢不是可耻的事情，你看到我们经历失败其实让我们学习更大功课。所以亚伯拉罕我们所读的经文12章10到20节不是告诉我们消极事情，而是多次看到我们真面目。我们就来看这几个，我们同时来读。失败究竟的意味什么，作为我们的结束。 失败究竟意味什么呢？失败并不是因为你一无是处，只是你没有成功。失败并不意味着你一事无成，而是你已经学到一些功课。失败并不是意味着你是傻瓜，而是你有常识勇气。失败并不是意味着你不如人，而是你并非完美。失败呢，不意味着你浪费生命，而是你很好的理由能够重新开始。要不然就是这个，失败并不是说你永远做不到，而是成功呢需要努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失败呢，上帝并没有抛弃亚伯拉罕，而是上帝给他安排下一段路。所以十三章呢，就告诉我们以后呢，神其他带领。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段经当中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跌入了这个陷阱里头。但是我们其实他从陷阱中重新爬起来。现在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生活常常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真的能够透过我们所遭遇的，正如亚伯兰所面对的饥荒的患难挑战、人生的问题、家中的问题、工作问题，成为我们紧紧抓住神应许，让我们不灰心。也求主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走这条十字这道路，我们不分心，我们看见我们看准目标，把主给我们的使命，无论是在我们工作场所，在我们家庭的使命，我们都做好。那我们真的见主面的时候不知羞愧。主啊，我们走这条道路不是自己一个人走，我们旁边有众弟兄姐妹一同奔跑这条天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彼此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把私心除去，我们顾别人事情，我们在中间彼此相爱，一同并肩来走这道路，使我们经历的这些波折，经历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重新得力。愿主帮助我们，也恩待众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亚伯拉罕的软弱被提醒，也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